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看我们唱的诗歌就知道该讲平安记了啊！平安记啊，预计会讲大概三次啊，三讲的平安记啊。好，那么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看到利未记啊，打开圣经，我们看利未记，请大家一同打开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十七节啊，稍微长一点。啊，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好，我们找到以后啊，我们可以一同的来读。弟兄请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啊。利未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啊。弟兄请。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纸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台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纸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髓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纸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载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就是靠腰两旁的纸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纸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纸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平安。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到平安祭的当中，求你的平安不断地临到众人，临到你自己的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经历过主啊那个死荫的幽谷，主啊你经历过那十字架的主那些难处。但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死而复活，你把这样的平安带到人类的当中。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当我们享受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要从旧约的圣经的里面，这个平安记的当中，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主所经历的这一切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继续的行走。主啊，你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求那赐平安的神不断的要把天堂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借着羔羊的宝血来洁净，求主你来使用，让主你仆人所释放的信息乃是能够使你的教会能够得着天上的平安。我们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好让你的众儿女在草场上吃得饱足，欢喜快乐。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路从燔祭这个素祭啊，现在要讲到平安祭。那么我们晓得燔祭是指的我们心灵的一个奉献啊，有个奉献的心，这个是燔祭。所以在燔祭的里头啊，所有的这个祭物啊， 除了这个皮子以外啊，所有都要都献给这个献给上帝啊，这是燔祭的一个特色，全部都要在坛上把它烧掉。那么到了素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素祭是讲究日常生活的奉献，也就是讲这个行为了。有信心啊，也要讲求行为，这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的一个平衡的。因信称义，也因行为称义啊，从信心入门，在我们的行为上把这个信心表现出来啊，这也是雅各书所强调的重点。那么我们看见呢，当一条啊，我们看这条道路，当从燔祭进到素祭的里头呢，接着就会进到一个果子了，这个果子就是平安的果子。所以很奇妙的，在利未记里面呢，就把燔祭、素祭、平安祭这样的一条路线呢，好像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的一个路程一样啊，从一个奉献的心进到经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难处好像被压榨啊，在那个难处的当中还乐意来遵循神的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来遵循上帝的旨意。那么到了平安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啊，就在这个人的当中啊，这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走的一条道路，从燔祭、素祭一直到啊这个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其实在五祭的当中最受弟兄姐妹的欢迎啊，犹太人也是非常的欢迎，因为这个平安祭呢，可以讲说哈，不管是男女老幼、老老少少呢，都很乐意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献祭。因为平安祭有一个特色，刚刚讲了，献燔祭的时候，除了皮要把它扒掉归给祭司以外，所有的这个祭肉啊，全部这个烧，全部要烧掉的。那么素祭呢啊，就是抓一把其余的奉献给了祭司啊，必须在会幕里面来吃，不能够拿到会幕之外的。那么平安祭很特别的，这个平安祭呢，这个祭物呢，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呢，只有它的内脏，它的腰子啊，如果是绵羊的话，就是绵羊有这个尾巴了啊，很肥的尾巴，那这个山羊没有尾巴，绵羊有尾巴，这一类的脂油呢就烧在这个坛前，然后其余的祭肉一部分归给祭司，一部分归给那个献祭的人啊，这个很特别啊。所以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可以讲说是人人有奖啊，非常的特别，上帝得到他该得的荣耀，祭司得到他的那一份是神所赏赐的，而献祭的人呢也得着了那个祭肉啊，很特别。然后这个献祭的人呢也可以邀请许多的人，他的亲朋好友一同来享受这样献祭里面的一个平安啊。所以这个平安祭在犹太人当中非常受欢迎啊，因为有人献平安祭，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们又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吃吃喝喝，享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啊。这个平安祭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通通都可以参加，人人有奖啊，非常的特别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平安祭呢基本上呢可以单独的献上，而且这个平安祭呢通常不会跟赎罪祭哈一起献的。在圣经的里面记载，摩西五经的当中，通常平安祭会跟燔祭在一起献啊，平安祭跟燔祭在一起连在一起献，这是在五祭的当中啊，平安祭跟燔祭是有关联的。好，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了，这个平安祭呢什么时候要来献呢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机了。刚刚讲了燔祭跟素祭啊，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一个奉献的心，并且借着行为来把神的对神的爱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平安祭呢，它就着重那个信徒的经历了。这个平安祭就着重在跟随神的过程的当中，上帝在他身上有施恩有怜悯，就因为他有跟随神的这个见证跟经历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来献上这个感恩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利未记七章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了啊，我们来看这个平安祭献祭的一个时机哈，在七章十二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十二节，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哈，在129页哈，请读。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条着祭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好，第一个就讲到了，他是为感谢献上的，所以平安祭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从内心的当中对上帝发出一个感恩，为了感谢而愿意把自己的啊这个祭物献到上帝的面前。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啊，这样的一个祭里面就可以表示一个人啊跟上帝已经有经历了，一个感谢上帝的人一定在神的里面呢得到上帝的一个好处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四福音当中啊都会读到啊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瘫子啊被耶稣基督啊拯救了以后，瘫子可以起来行走了。那么这个主耶稣很奇妙的哈，就叫这个瘫子把那个褥子一起带走，记不记得这样的一个经文哈？哎，每次我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奇怪哈。假如今天我这个瘫子，这个瘫子走不动了，他一生当中24小时都躺在一个床上啊，或是一个地上，跟他为生的就是那个褥子嘛啊，除此之外他没有别无一物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瘫子，还叫这个褥子啊，还叫这个瘫子把这个褥子一起带走呢？啊，如果今天换做我的话，我能够站起来又蹦又跳了，我已经可以感谢神了，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褥子按照道理，其实应该把它丢掉才对。这个褥子是我不行的时候啊，与我为争的。但是主耶稣很奇妙的，主耶稣就叫这个瘫子，你把这个褥子带走。哎，每次我读到这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直在思考了，后来我想到了，主耶稣实在有智慧啊，主耶稣就叫这个瘫子啊，看到这个褥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从前的光景啊，不要忘记了，你要经常的，当你看到这个褥子的时候，你就要经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啊。这好像我们基督徒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非常兴奋啊，感谢主我得救了。基督徒做了两年三年以后啊，慢慢就疲了啊，这个就疲了以后，就好像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新鲜了，慢慢做神的工作就有点疲乏了啊！这个人经常会一不小心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也很有智慧的，就叫这个瘫子呢把这个褥子带着，你要经常的来看见这个褥子，来跟上帝献上感恩。哦，这就是在平安祭的当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献上感恩呢？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经常回想我们以前的光景，原来我们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上帝把我呼召出来，拯救出来，把那个平安赐在我的身上，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家庭，今天把这个平安放在我的家庭的当中，我要想想以前我所过的日子，今天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献感恩。所以这个感恩祭哈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过去的光景，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站的位置。当我们一这样做比较的时候，以前的是黑暗的，如今是光明的，以前在黑暗的国度里，今天在光明的国度里，在爱子的国度里，哎呀，我们的心自然献上感恩，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恩。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恩，对上帝的感恩的时候，哎，很奇妙的，这就是感恩祭的一个动机之一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摩西五经当中啊，我也跟你们讲过，耶和华神啊经常告诉以色列人说，以前你们是在埃及是为奴的，如今啊，你要去恩待那些为奴的人。以前你是这样，今天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迦南地的主人了，上帝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你，流来鱼蜜之地，今天你得到这样的好处，你要感恩。实际的感恩怎么样？你要去帮助那些还在为奴的人。哦，这就是在摩西五经、利未记啊、生命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站在那个救恩的基础上，要求以色列人献上感谢。所以这个感恩祭的动机啊，平安祭的动机也是一样的，是感恩啊。今天神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些事情是奇妙的啊，今天我要来献上感恩。我们上一个主日哈，有一个弟兄啊就做了一个见证，很奇妙的。我记得跟你们说过，有一个弟兄11年不去教会哈。啊，11年不去教会啊，那么很奇妙，神带领他啊，在我们教会一同来服侍，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啊，就领圣餐，很奇妙的哦。领完圣餐，从那一天开始，他皮肤啊有一个位置啊是有皮肤痒的啊，这个药怎么涂都是会痒的。他那天做感谢做感恩，他说，我从很奇妙的，当我来教会第一次领圣餐以后，我的皮肤到现在没有痒过，哦，很特别的，他都没有讲我们不知道的，只有他公开讲见证我们才晓得。哦，这个他感恩的心呐，你看就不一样了，因为神在他身上有这个医治，神在身上有这样的大能，他看见上帝的带领，哦，非常非常感恩呐。所以这个弟兄啊，非常神的恩典，11年他自己说，我就是那个瘫子，瘫了11年。如今上帝把我拯救出来 啊，神也带领他。那么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今天可以来献感恩祭，因为神在这样人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要什么时候献感恩呢？啊，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的当中，你想到上帝今天对待你多好，你的事业发达，你的家境平安，哎，你要来教会，第一个先感恩嘛，啊，这是应该的，这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了。那么第二个是还愿啊，我们看利未记七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愿。好，利未记七章十六节，请大家来读一下。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好，停在这里哈。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就是讲到还愿了。那么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啊，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祷告祷告祷告，主啊，我有一个难处啊，求你帮助啊，我愿意来还愿哈。啊，经常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倒是有一个见证可以跟你们分享哈。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八九岁嘛哈，也该结婚了，刚好碰见了师母哈。当然那时候他也这个还很年轻，跟我一样大哈。啊，我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真好哎，如果能够结婚的话，我愿意来服侍你。当时对这个服侍呢还不是非常清楚啊，就是不像现在了，当时很单纯的跟上帝说，我们要是能结婚的话，我来服侍你啊，那时候意思是我来帮你的忙了啊，当时是这样的光景哈，我来帮你的忙，自己还挺大的嘛哈，哎，很奇妙啊，真的认识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其实说实在话，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知道吗？真的啊，人嘛哈就是如此，我照样在这个社会上工作啊，跟人家在 San Jose 开公司狮子城。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里面继续做我该做的工作，可是上帝没忘记，真的。当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神真的成就了，很奇妙的。到了两年多了以后，神就在环境的当中兴起一个非常难的环境，是我不能够克服的。所以我在280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我的祷告是耶稣救我四个字，不会多祷告的。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耶稣啊救我，一面开车一面叫喊耶稣救我。而很奇妙的，上帝没有忘，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脑袋才想起，哦，对啊，以前我跟耶稣有一个祷告是结婚的话我愿意来侍奉你啊，当时忘得一干二净啊，啊，得了好处以后就跑掉了哈。那上帝没有忘记，上帝在环境的当中又把我叫回来，那个时候我才乖乖的到教会做一个基督徒啊，我是这样子进到教会里头，乖乖的坐在那里听人家讲道。否则你想想看，都是年轻气盛嘛，是不是啊？哪里有时间来到教会嘛？像不像你们啊？都每个礼拜我都这样子忠心的来听神的话，感谢主啊！但是你看见啊，这就是一个感恩祭了啊！到了最后，上帝就呼召了，我们就把自己献出去了，因为很清楚知道那个背景。原来我们所许的愿，有时候我们都忘了，上帝没忘，上帝还用恩慈对待我们，给我们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有一些愿望的。这个愿望当上帝达成的时候，不要忘了去还愿啊。这我也给你们讲过，祷告会通常不来，但是一来一定是有事嘛，是不是？那有事没关系嘛，哈，这也很好，没有问题，来到上帝面前是对的。但是当上帝为我们开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继续来祷告嘛，是不是啊？继续为那些有需要的，为他们祷告。你要把这样的一个心愿放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同样的平安赐给你，你也要借着你的代祷、你的感恩、你的还愿，把平安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教会就兴旺了啊，因为神这样对待我，今天我乐意这样对待你，不是出于我个人，乃是出于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个带领啊，教会应该如此的。那弟兄姐妹彼此的帮扶是从内心里头发出去的，绝对不是勉强的啊。说基督徒信主了哈，应该要有一点经历啊。坦白说哈，我们信的耶稣是理智的耶稣，也是超理智的耶稣。基督教的信仰是理智的信仰，也是超理智的信仰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呐，建筑在神的话语上。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有一部分是超越我们的理智的，死而复活是超越你的理智的。你的理智绝对不能够去形容这件事情，三位一体是超越理智的，不能够解释的，你信就对了啊，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哈。所以你看，基本的信仰全部不能解释，因为全部是神迹，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筑在这些神迹的上头，因为那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了啊，当我们要还这个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好，那么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了，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呢，他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还愿啊，这个还愿呢就是要献在旧约的当中，是就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请大家看二十三节啊，第二十一章。那么使徒保罗呢在外邦宣教啊，很多人信了耶稣。到了第二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了，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啊这个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愿啊就还愿去了，这四个人都有愿在身，那么这是遵行在旧约的当中啊，要还愿，他们要行平安礼啊，平安祭了，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啊，这个平安祭是需要来洁净的啊，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是保罗当时在使徒行传的当中也去按着旧约的平安祭啊，这个还愿来做。好，第二十六节，于是保罗就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所献祭啊啊，这就是平安祭的一种啊，给你这个例子来看看。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诗篇五十六篇十二节到十三节，在旧约的当中啊，也有非常多的还愿祭啊，还愿。那么我们来看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的圣经呢、啊，六百九十八页。好，我们来看698页，诗篇五十六篇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同来读一下。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啊，这是在旧约的当中你都会看见啊，这个叫做许愿啊，所以他来献一个感谢祭啊，这是属于平安祭的当中的一种。那么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见呢，上帝呼召这个雅各哈、啊，当雅各离开了他的老家的时候，就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啊啊，上帝就跟他显现，他做了一个异梦啊。啊，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这个雅各非常的有意思啊，当时他的跟上帝的关系啊，可以讲说是非常淡薄的。啊，因为当他在他家里居住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说啊，是你的神叫我遇见好机会，所以他跟这个上帝的关系可以讲说是非常的非常的啊，好，你这个上帝是爸爸，是你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哈、啊。啊，这个当时他在家里的跟上帝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耶和华的关系是如此的，但是到了创世纪二十八章，当雅各出了这个别斯巴向哈兰走去，第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在那里睡觉，就梦见了一个天梯。当雅各醒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了，啊，第十六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节，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了，当雅各清早起来的时候啊，雅各就开始跟上帝啊，开始讨价还价了啊！你注意看第二十节啊，雅各就开始许愿了哈、啊，非常有意思哈、啊。这个雅各当时只是刚刚认识上帝啊，所以跟上帝是讨价还价的口气。他跟上帝说了，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雅各许愿说啊，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哎呀，雅各还挺大的哈、哦， 你看雅各当时的许愿是什么？你给我吃的，你给我喝的，你给我穿的，你给我平安。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时刚刚信主，岂不也跟雅各差不多啊？啊，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给我吃的，给我穿的，是不是？啊，我们跟雅各差不多的。哎，雅各就跟上帝祷告了，他说：“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啊、你可以做我的上帝耶，可不可爱？”雅各非常可爱啊。但是你看见上帝是爱这个雅各，哎，你看他后面说了，第二十二节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给我，我才给你十分之一。”他的光景就是这样啊。我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牧师啊，我们想奉献，不过请你为我祷告，多多加薪啊。我们也加薪在为你祷告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当然还是为弟兄姐妹祷告了，不过你就讲这个生命的光景啊，层次，神啊，你先给我，你给我，我再给你啊。他是这样来的，非常有意思的啊。你看人生命的光景就是如此啊。那么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哈，我说我也是一样，我刚刚信主也是这样的光景，不懂嘛，都是这样过来的。可是上帝实在有恩慈，上帝很有耐心的，等着我们成长啊。好了，等到雅各哈、啊、经历了这个20年的苦难以后，哦，他认识上帝了。后来他又回到伯特利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创世纪35章了。这个时候他认识上帝了，哦，神在他身上的功课、啊。所以神也愿意让雅各占小便宜了哈，神很大方的哈，神非常的大方。雅各怎么样的祷告，上帝都听的啊，但是神在他身上有带领的啊。等到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他所呼召的仆人自然会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献上这个平安的。好，你到看到创世纪35章，你看看啊，到了35章啊，好，那么雅各就开始来筑坛了。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啊，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啊。平安记的一个特点，要自洁的。他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示剑那里的啊橡树的底下。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雅各，当他生命成熟的时候，在他一生的经历的当中，今天他认识这位上帝了。原来这个上帝真的如他所愿的，在他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供应他吃的，供应他喝的，并且把平安祝福放在他的身上。当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他的舅父拉班在后面追他嘛。上帝亲自伸手告诉拉班，你不可说啊，这个说歹说好啊，就上帝就告诉拉班说，你不要去反悔，因为拉班这个人讲话，今天可以一，明天可以二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雅各每一次在舅父拉班的手下都吃大亏，所以这个神啊就伸手啊把这个平安赐给雅各，让雅各平平安安的离开巴旦亚兰。这个雅各都知道的，所以他就明白了，原来这位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啊，他就愿意来还愿啊，很特别的。这在创世纪当中你可以看到。好，那么我们看见了第三个，我们要看见了这个献平安祭的第三点，就是甘心乐意。这个甘心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回到利未记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再回到利未记里面来看一下。那么我们看见了利未记第7章16节哈，他说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啊，这个甘心献的就是可能没有任何的理由，可能有一天啊你在那里聚会到当中的时候，你有一个好大的感动，哎呀，那你就按着这个圣灵给你的感动，你来到上帝面前来献平安祭了啊。就好像我们这边有花朵啊，教会当中这个花朵啊，这个教会就贴了一张条子，每一个主日弟兄姐妹凭你个人的感动你来献这个花朵。哎，弟兄姐妹看这花好漂亮，就有一个感动，那下个主日我来吧。有没有理由？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你甘心情愿的。哎，这个就是平安祭了啊。有一个留学生啊，在美国啊，那么家庭环境不太好，经常在教会呢吃这个艾宴，吃艾宴嘛，也没有放这个艾宴的钱啊，这个没关系，他就吃。吃到有一天啊，他就坐在那里突然大哭啊，你知道啊，大哭啊，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 是菜不好饭不好，还是弟兄姐妹亏待你啊？啊，没有，都没有。哭完了以后他就回去了，后来没想到他就奉献了。原来他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吃的太久，而且吃的太多次啊，吃到圣灵感动让他奉献啊。这个传道人是很优秀的啊， PhD 啊，或者回到台湾去做牧师了啊，神就呼召他到了华神读了神学院。哦，真的啊、哦！所以你看，上帝都会用很多的办法，甘心情愿嘛，啊，神不怕嘛，啊，时候到了，上帝的人一感动，哇，一个感动出来，整个人就翻新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平安祭啊，就有这三种不同的经历：一个感谢，一个是献上啊，这个还愿啊，上帝给我恩典，我来还愿；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理由，我愿意来甘心情愿的来把这样的一个祭献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平安祭的祭礼的当中哈，我们要来看了第三章，我们看一看了。那么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里面，同样的有讲到这个所供的这个供物哈。好，那么这个平安祭呢，跟燔祭有几方面是相同的，我们提一下就可以，因为燔祭啊都解释过了。第一个就是这些祭物是必须没有残疾啊。同样的，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啊，其实也就是这个祭物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当然这些祭物是不能够有残疾的啊，这个都你们都明白的。第二个就是要按手，第二节啊，三章第二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的门口。这个按手就表示这个人献平安祭的人要亲自的来参与。当按手就是一个连结，表示这个祭物就是来代表这个奉献的人啊。这个按手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第三个啊，就是要洒血了，这个血要洒在坛的周围。第十三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啊。啊，其实第二节就有了，他说这个要载于会幕的门口，亚伦的子孙做祭祀，就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么为什么要洒在坛的周围啊？因为这个坛呢、啊、是代表这个力量，坛有四个角啊，这四个角就代表能力，朝四面八方而去。那么在啊献祭的时候呢，当这个祭物被焚烧了以后，就代表他所产生的这个功用啊，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会借着坛的四个角能够释放出去，能够达到四面八方。所以你要晓得啊，在旧约的圣经的当中，这个坛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我让你们来看一个经文，请你大家先看一个经文啊，请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啊，列王记上第一章。当时所罗门王继位了啊，所罗门王继位了。那么我们看见了亚多尼亚第一章四十九节，在四百十七页。这个亚多尼亚了、啊、就想要谋反。亚多尼亚他本身就想窃取这个大卫的王位啊，没有想到大卫就宣告所罗门做王。那么等到所罗门登了国位了以后呢，刚好这个亚多尼亚在那里谋反，想要得到这个王位。好了，那么我们看第四十九节，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个话就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没有看到啊？那个是要求什么？求平安呢。因为抓住祭坛的脚，这个祭坛有四个脚的，他抓住祭坛的脚就是意思就是说求恩典，求平安，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恩典叫所罗门不杀他啊。这个在旧约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啊，要求恩典就要到坛的那边去抓住这个脚的、啊、抓住祭坛的脚。所以这个平安祭这个洒血是一指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交奠啊，生命平安的一个交奠。它没有赎罪的意思，赎罪是在赎罪祭的当中那个血的功效。而这个洒血呢，洒在坛的四围，就是指这个平安祭的生命的平安是四面八方的，这个生命的平安的效力是到处都有功效的，所以它需要撒在这个坛的周围。好，那么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就讲生命是在血的当中啊，血就是指的生命啊，所以这个血要撒在坛的四围，就是指的生命的平安要临到四面八方， 借着这样的一个洒血的一个动作。好，那么我们看见没有残疾按手洒血，这个跟燔祭的动作是一样的，我们不多讲。接着我们要看平安祭跟燔祭有点不同的啊，这个比较特别的。第一点，我们看见在平安祭的当中啊，不能够献鸟，在燔祭的当中有牛有羊还有斑鸠足鸽，对不对啊？大家都了解。但是在平安祭的当中很特别的啊，神的启示的当中没有献鸟的。那么为什么不献鸟呢？那么通常的解经家就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因为这个鸟的体积非常小啊。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平安祭是讲究大家都分享平安的，上帝得着上帝的那一份在祭坛上烧掉了，只有肥尾巴啊，内脏的内脏啊，这腰子，在这个肝啊跟腰子在燔祭坛上烧掉，这个是归给上帝的。祭司拿了一部分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的祭肉是归给那个献祭的人，并且献祭的人要邀请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吃这个平安祭的祭肉。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人都要参与，如果只是献一个鸟的话，这个就不够分配了嘛，对不对？这个鸟不晓得怎么个分法了哈，一人吃一点它就没有了。所以上帝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既然是献平安祭，希望这个平安祭人人有奖，大家欢喜快乐嘛，对不对啊？就好像你家啊，有一天你献上感恩，请大家来吃爱宴哦，到你家来做个感恩的聚会，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点点，人家就不好意思动筷子了，对不对？大家就不好意思了，一样的道理啊。这就是你看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啊，这非常有意思。第一个，不要献鸟啊，就上帝说不要用鸟，因为神要把这个生命的平安，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欢喜快乐，得着那一份。好，第二个解释呢哈啊，解经家也认为不献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鸟的价值比较小啊，所以很难去比较神所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个价值，比较起来的话啊，所以基本上还不是用献鸟啊。那么用鸟去献平安祭的话，比较难以表达那个人的诚意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看见第一个特别的不献鸟。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平安祭跟燔祭不同的地方是性别的问题了。大家都晓得在燔祭的当中是要献公的，不能献母的。那么平安祭里面非常特别的，公的母的都可以献啊，这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在平安祭的当中啊，第三章第一节，人献供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都可以的。那么为什么可以献母的不能献公的啊？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解经家叫约瑟夫啊，你们可能听过啊啊 Joseph 这个人。那这个约瑟夫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啊，因为燔祭啊，除了那个皮子被扒掉，所有的祭肉都要进到会幕里头烧掉给上帝的，所以必须用公的。但是这个平安祭不一样的，平安祭只有那个内脏肝腰子啊脂油是把它拿出来给上帝的，所以他就不在乎那个公的跟母的啊，那就不在乎这个肉，因为这个肉是大部分的肉是不进会幕的，进了会幕的肉通常是不出来的。所以你读五祭有一个原则啊，凡是进到会幕里头的就不出来，这是一个原则啊。不进去的肉通常献祭的人就分享了，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在献祭的当中一个极大的一个原则，进到会幕的当中的这些祭肉绝对不出来，不是奉献给神，就是神把一部分赏赐给祭司。所以在数祭的当中我们讲过了，一把献给神，其他的在哪里吃啊？在圣所里头吃啊，在会幕里面吃，他不能带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原则啊。读这个五祭的时候，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啊，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第三个跟燔祭不同的地方啊，很特别的。那么我们看，请大家看第三章第一节哈、啊，第二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载于会幕门口，很特别哦。平安祭是载在哪里？会幕的门口。那么我们来看燔祭了，请大家看一下燔祭啊。好，那么燔祭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请大家读十一节，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看到没有啊？坛的北边啊，利未记第一章第十一节啊。好，要 把他这个羊呢宰在坛的这个北边。好，但是这个平安祭呢不一样的，要把这个牛呢，公牛或母牛呢，要把它宰于会幕的门口啊。那么这个会幕的门口为什么这样哈？请你先看创世纪第三章，嗯，看一看啊。创世纪第三章有一个地方先给你看一下，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三章24节。好，大家都晓得会幕的门口是朝哪里的？朝东。会幕啊，会幕的门口是朝东的哈，啊，这是很重要的，朝东。啊，你注意看啊，这个位置很重要了。创世纪第三章第24节，请读。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那么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往那个东边赶去，往东边去的哈。所以这个伊甸园的这个门呢，是在东边，很特别的，很重要的。到了会幕的时候，这个门也是朝东的，朝东的。好了，那么就在这个东边安设了基路伯啊，基路伯是一个守护的天使，就不准那些犯罪的人再进到神所造的伊甸园的当中。换句话说，他们就与神隔绝。好了，所以这个东边，往这个东边所去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旧约的圣经有一个意义了，就是远离神的道路。因为他们越往东边去，越怎么样，越远离这个会幕的门口，往东边去。好，那我再请你看创世纪11章啊，我们再看一看，在巴别塔的变乱的当中啊，同样的一个意义啊，这个东边啊非常的有意思，在这个新啊旧约的圣经的里头。在创世纪第11章，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第2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平原。好，这群人结果就在巴别这个地方啊，他们开始抵挡神，他们要造一座城，并且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啊。这个东边啊，这个东边就是远离神的意思啊。这个在旧约的圣经，这个东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好了，那么会幕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门口是朝东的。这个人啊，因为被上帝赶离往东边去，所以是远离神。但是当一个人要献祭的话，是从东边往哪里去啊？往西边去嘛，是不是？这个地理位置很清楚，是从东边，我今天要进入到会幕的门口，是从东往哪里去？往西去啊，一定是这样的。好了，那当我由东往西去的时候，就是我要接近上帝啊，接近神所赐的这个平安。所以在这个平安的里面，平安祭的当中啊，他就说就要在把这样的一个祭物在这个会幕的门口来宰杀。因为这个会幕啊，这个会幕我们还没有讲啊，整个的会幕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呢 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从我这里去的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平安。所以你看这个平安祭它有点不一样的，既然从东进入到西边去，这个人要有生命的平安，那么这个祭物就要在这个会幕的门口怎么样，把它宰杀掉，让这个平安临到这个人，他才能够真正的进到这个会幕的当中的。很特别的啊，因为在会幕的门口，从创世纪的里面第3章，你看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就在东边安设了基路伯，不让那个罪人怎么样进到神所造的伊甸园的当中，所以人就不会有平安了，因为人跟神是离开的。而在平安祭的当中不同的，神就单单的要把这样的器物在会幕的门口把它宰杀啊，就表示人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祭物得着真正的平安啊，这是在平安祭的当中非常非常特别的啊一点。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献啊这个羊啊献牛啊啊，有一些地方啊也有相同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了啊，有几个地方是相同的。第一个是盖帐的纸油啊，盖帐的纸油，不管是羊还是牛啊，啊绵羊还是山羊啊，我们看第3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 并且靠腰两旁的子由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好，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有几个内脏啊，需要带到会幕里头去的。第一个就是指的盖脏的子由，这个子由就是脂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个脏呢，是指的内脏，就是指在内脏的上面这些子由啊，一样的要带到会幕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子由呢，必须要跟这些内脏一起燃烧，在这个铜祭坛上一起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呢，这个内脏在旧约的当中象征的意义，这个子由啊，象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指的丰富的意思，丰富啊，丰富。那么我们看见了，在圣经的当中呢，这个游牧民族啊，就把这个动物的子由啊，当做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在家庭当中吃的时候，这个子由啊是非常丰富的一种作料啊，一种作物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当去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盖脏的子由呢献给上帝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子由代表了丰富，那么这个腰子呢就是肾了，大家都晓得。那么这个肾呢，就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这个肾就是生命了啊，肾就是生命啊，制造生命就是肾啊。所以啊，这个在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希伯来书就说了，立位在就在他的身中了，这个身中就是在他的肾的里头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啊，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立位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即使已经在他的身中，那个小字啊就做肾了，腰子在他的腰中。换句话说，这个肾的意思啊，这个腰的意思就是代表生命的一个延续啊，生命的延续。好，那么这个肾呢，可以讲说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上层啊，一个层到上帝的面前，一个真正的一个平安。那么这个子由，这个腰子，那这个肝代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肝，这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荣耀的意思啊，荣耀的意思。所以这个肝往的线上，就是指线上最荣耀的那个部分啊。原来这个肝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荣耀的意思。所以子由、腰子跟肝往献给上帝啊，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就是指那个最丰富啊，在这个平安的里头，这个最丰富啊，这个最荣耀的这个生命的延续，都在这个平安祭的当中。所以你注意看啊，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当在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个天使啊就在那里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了，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78页啊，他说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你注意看这句话，荣耀平安啊，都归啊，荣耀是神的，但是那个平安却归给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平安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因为在平安祭的当中所献的子由、腰子跟这个肝网，都是来表示在平安祭的当中所献的是最丰富的、最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这个平安祭所献的都是内在的东西。换句话说，有一点很重要了，就是指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内在的。所以你看耶稣他说了，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却什么？有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是你眼睛所看不见的。今天一个人不接受耶稣，你跟他讲说信耶稣得平安，他不会体会的，懂我意思吧？因为这个信耶稣得到生命的平安是一个内在的，是一个不太容易用语言去表达的，是需要你信了耶稣认罪悔改以后，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这样的经历的。所以这个平安祭的当中，他所献的是一个内在的，那么这个平安赐给了你什么？赐给了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得着永生。这样的一个平安赐给你什么？赐给你的一个丰盛，你的人生不再是短暂，你的人生因为有上帝的关系，你的平安一直延续，因为你有永生的，因为你知道最后你一定要到上帝的面前得着神所赐给你那一些的应许跟奖赏。那么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神所赐给你的，将来你必定有一个生命的冠冕在你的头上戴着，你必定有荣耀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的盼望。你看在这个平安记的当中很奇妙的啊，这三样的东西，纸油腰子干网，都在这个平安记的当中把它彰显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见的除了这三个东西呢，那这个绵羊跟山羊呢有点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山羊没有尾巴哈，这个绵羊就有尾巴了。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啊，这个牛尾汤好吃啊，对不对啊？上帝也挺爱这个羊尾巴的哈、啊，那个羊尾巴这个籽油，特别是中东这个羊是这个羊尾巴很重的，他们就这个动物学家就考据过，他说这个巴勒斯坦的产的这个绵羊，这个尾巴啊非常的大，可以大到了一个地步，这个脂肪啊可以重到二十多公斤到30公斤，哦，说要把这么重的一个肥尾巴放在这个铜祭坛去烧哈 啊，因为这里面有脂肪，表示全部都献给上帝哈、啊。这只有这样的一个献祭，绵羊跟山羊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读了啊这个平安祭这些献祭的礼仪的当中啊，所记的这些东西呢，我刚刚讲了，就是指着平安祭的当中，神把那个最美好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部分，是人所看不见的，赐给了我们。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燔祭，为我们成为素祭。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对了，哦，所以这个平安祭是一个最后那个果子，就这个当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门徒还不能够明白啊，沙龙啊，这个希伯来文沙龙啊，这个沙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平安，那托子你基督徒跟人家讲说愿你平安，他还不太明白的，对不对？他们会觉得这个平安大概是今天我风平浪静，这个平安是因为我今天股票这个点数上涨啊，哈、啊，平安平安了，他们会想的是这个。但是主耶稣讲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呢，他讲的这个平安其实当时的门徒还不能理解的啊，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好，那么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在新约的当中，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和好的一个平安就要放在人类的当中。所以以弗所书讲的两下合成一下，外邦人跟犹太人同样在上帝的家中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和好在新约的当中就每很多的经文你都看见的。请大家先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了。这样的一个和好不是表面的啊，是一个真实的。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腓力呢，第八章耶路撒冷教会啊遭受了逼迫，那么这个腓力呢就被差遣到撒玛利亚去了啊，神就把他差遣到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其实撒玛利亚人已经信耶稣了，可是很奇妙哦，圣灵当时并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一个特例啊 special case。 到了十四节你来读一读，他说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呢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非常的特别的，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是特例，通常都是信耶稣圣灵内住啊，这是一个次序，信的人接受圣灵的内住，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3节14节讲的。那么只有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这些人信了耶稣基督，已经领受上帝的道了，可是圣灵却当时没有内住在他们的心里头，很特别的啊。那么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叫他们合一。因为大家了解这个背景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势不两立的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问耶稣，哎，耶稣啊，以后我们要拜神的话在哪里拜？拜父的话在哪里拜？啊，是在我们撒玛利亚这里还是在耶路撒冷啊？他们觉得那个地点非常重要。耶稣来个答非所问呐、啊，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里面那个心，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才是真正的敬拜。主耶稣经常啊答非所问的，很厉害的哈、啊，哎，他看见这个人只是想说啊，都是还是很自私的哈、啊。啊，我这里比较灵，还是你那里比较灵啊？这很多人的想法。耶稣说 ：“No， 不是的。”好，那么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人呢，通常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你注意看，主耶稣说了啊，如果你去哪一家传福音，那一家的人不接待你，你就把脚上的尘土怎么样跺一下来？ 那个是一个风俗，犹太人他不会走撒玛利亚地区的，如果一不小心走撒玛利亚地区，要回到耶路撒冷进圣殿的时候，连地上的土都要跺一跺，表示那个土都不洁净，他们就仇视撒玛利亚人，仇视到这个地步。好了，当教会建立的时候，耶稣基督既然是一个平安的王，既然要把真正的平安和好的福音放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所以很特别的，就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就要让使徒，还要特别差遣使徒彼得跟约翰呢，进到撒玛利亚地区为他们来按手。这个一按手啊就不同了，一按手圣灵就降在那些撒玛利亚那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这就表示什么？他们可以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底下，这个很重要了。要不然的话，撒玛利亚又是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又是一个教会，又跟旧约是一样的，两个在那边打对台。所以在旧约的背景的当中啊，耶路撒冷有祭司的制度，撒玛利亚怎么样也有祭司的制度，很特别的哈。所以主耶稣为那十个大麻风都医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回去给你们的祭司查看。那个回来给感谢耶稣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给谁看了、啊？给撒玛利亚那个祭司看。他们有两套系统，撒玛利亚一个系统，耶路撒冷一个系统。大家都说我是正宗的哈、啊，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每一个都这样讲。但是到了教会开始说不可以的。上帝要把这个平安真正的降临到他们的当中，神就用了一个方法，你信了耶稣，撒玛利亚人圣灵暂时不内住，神就差遣两个使徒去为他们按手，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哦，原来这两下要合成一下，我们是肢体，我们必须连结，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方法使教会不至于分裂，真正的平安进到以色列人当中。这才是在平安记的当中啊，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很多的例子啊，以后我们慢慢再来讲啊，把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平安呢、啊、放在这些信徒的当中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平安。主啊，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愿意献上感恩的祭。我们在教会里头，主啊，当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还愿。主啊，我们当受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愿意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主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如今你却把这样生命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旨意乃是让我们在主的里头合而为一，彼此能够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平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平安记的当中，你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乃是从天上来的，是丰盛的，是人所不能够明白的，这些的平安乃是荣耀的。谢谢你，因为你把这样平安祭摆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只有向你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看见平安祭里面的这些经意，让我们也能够来体会你的心意。谢谢主，你使用你的教会借着圣灵把我们连结在一起，让我们一同能够分享你十字架所带来的和好，所带来的合一。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